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十六节，我们把时间交给刘文禄弟兄。
今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十六节。弟兄姐妹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什么华丽的辞藻或高深的学问对你们宣讲上帝的奥秘，因为我拿定了主意，当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除了耶稣基督和他死在十字架上的事以外，什么都不提。因此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十分软弱，又害怕又战战兢兢。我所讲的道，所传的福音，都不是用委婉动听的字言，而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来证实的，使你们的信仰不根据人的智慧，而是以上帝的大能为基础。然而对那些灵性成熟的人，我也讲智慧，只是不讲属于这世界的智慧，也不讲那些即将没落的世界统治者的智慧。我所讲的智慧是上帝奥秘的智慧，是那向人隐藏的，却在创世之前已经预定要使我们得荣耀的智慧。世上的统治者没有一个懂得这智慧，如果懂得，他们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正如圣经所说，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正是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也从来没有人想到的。但是上帝借着他的灵，把他的奥秘启示我们，圣灵细察万事，连上帝深藏的旨意也能细察。至于人，只有他自己里面的灵才知道关于他一切的事，同样只有上帝的灵才知道上帝一切的事。我们没有领受这世界的灵，而是领受上帝所差来的圣灵，为要使我们能够知道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恩赐。所以我们讲的道，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导的言论来讲，而是用圣灵所教导的言语，向属圣灵的人讲解属灵的真理。但是那没有上帝的灵的人，不能够领受上帝的灵所给的恩赐，这样的人不能明白这事，因为这是荒唐的。因为这些事的价值必须用属灵的眼光才能领悟，属圣灵的人能判断万事的价值，可是没有人能够评断它。正如圣经所说，谁知道主的心，谁能替他出主意。然而我们属圣灵的人是有基督的心的。读经完毕。
今天有何广明牧师，我们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做属灵人。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能够再次回到自己的教会。已经有一段时间，好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哈，没有回来这个地方。我八月初去了缅甸，去做了简单的介绍哈。我八月初去了缅甸，这次除了在缅甸授课之外，也去了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因为现在是缅甸是雨季，所以去那个村落里面呢，需要坐船。所以我第一次体会到古代人说什么叫舟车劳顿哈，因为坐车很劳顿嘛，以前都是坐飞机坐车，从来没有坐过小船哈，所以这次要坐小船才能到那些村落里面去探望那边的村民。然后呢，一回来八月，我已经忘了几号了，八月一回来的今天下飞机，隔一天又马上去机场哈，去接那个生命光的盲人合唱团。我相信他们在我们 Frankston 五周年庆的时候，他们也在那个地方有一些的服饰，又接待他们大概有一周多的时间好陪伴他们。但礼拜天我还到别的教会去讲道，所以为什么那天我没有办法去 Frankston， 因为很早就排了我自己在别的教会的讲道。然后星期一的早上送他们到机场，他们要去 Sydney， 从机场我就马上赶到一个教会，因为马上我们就开始了两周的寻见真我的课程哈。上次温蒂姐妹上半年也上了这个课程，所以一直就忙到从缅甸开始回来之后，就一直忙到这个时间上都刚刚好，一去机场就马上接着下一个，中间都没有隔哈，隔几个小时的时间，一直忙到上个礼拜。然后上个礼拜这个我们的这个陈兴老师，就是授课的老师，刚刚回去，我们在我的一个朋友了，也是宣教士，又从这个哪里，从 曼谷哈，从泰国又来到这里，所以这几天又接待他们，所以上帝的安排很奇妙哈，中间都没有重复，当有重复就很麻烦哈，每一件都安排的非常的这个紧凑，所以一直到这个时候才有回到我们自己教会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哈这些我们圣经的话。当然明天是中秋节哈，在这里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团圆的哈，美满的中秋佳节哈，有情人终成眷属哈。这个希望这个我们都在神的祝福之下，我们的这个在中秋节里面可以来享受神的团圆。好，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做属灵人。刚刚文路弟兄带我们读的圣经呢，我想弟兄姐妹，如果你熟悉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跟我们平常读的这一个和合本的圣经哈不太一样哈，不太一样，因为这个版本叫做现代中文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就是它是用非常白话文的方法来翻译圣经的，它不在意原文当中的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它把它的那个原文不是就把原文的意思把它翻出来，用我们平常的白话文翻出来，所以读起来呢你会非常的通顺，非常的通顺，很明白它在讲什么。因为为什么我用这样的要用这个版本呢？因为在这个第有一节的经文哈，在和合本写的是属灵人呢参透万事，好，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叫做做属灵人哈，叫属灵人参透万事。那这句话从我信主开始哈，我就知道这句话，但是我一直想不通这句话到底叫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属灵人参透万事。我在想我信主之后连我太太的心我都搞不懂，我怎么可能参透万事呢？到底所以参透万事是什么意思？所以在这个现代中文译本里面，我们就发现它的翻译是原来属灵人的意思是在第十五节哈，十五节，属圣灵的人能判断万事的价值，可是没有人能够评断它。也就是参透万事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是能判断万事的价值，这个叫做属灵人，原来不是参透万事，原来是能够判断万事的价值。所以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属灵人。当我们一听到属灵人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们的脑中会不会出现一些画面呢？对属灵人有一些的定义呢？我想我们会以为属灵人是不是把整本圣经都能够背诵起来的人就是属灵人呢？还是一个人每一天有五个小时祷告的人他是属灵人呢？还是一年五十二个星期天从来不缺席主日崇拜的人叫做属灵人呢？还是说在教会里忙进忙出的人叫做属灵人呢？我想我们要来做一些的这方面的理解，到底什么叫做属灵人。我们先把哥林多前书的背景做一点点的介绍哈。哥林多教会，其实哥林多这个城市到现在还在，哥林多这个城市呢在雅典以西80公里的地方。如果各位弟兄姐妹去欧洲特别去希腊旅行的时候，我会鼓励你们有机会能够到也到这个哥林多的这个，其实在希腊有好几间圣经提到的教会，你除了到希腊雅典这一个它的首都去观光之外，也可以到铁萨罗尼加，也可以到哥林多，这些都是在希腊的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去了希腊不要只跑到那个美丽的小岛去，好，我们也要跑到这个爱琴海的小岛，也要到看一看 古代圣经里提到的这些地方。哥林多教会呢是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所设立的，保罗一共有三次宣教，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17章18章是特别提到在这个地方设立了哥林多的教会，而且保罗在这个地方停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保罗的宣教常常一个地方只待几个月他就离开了，可是哥林多待了有一年多的时间在那样的地方，如果我们谈到希腊的时候，刚刚读的经文有提到保罗在那里又战惊又恐惧，就害怕，战战兢兢的在那里。我们很少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会谈到说他害怕。其实为什么保罗到了雅典或者到了哥林多这些地方他会沾沾兢兢呢？因为有一个背景，哥林多是属于希腊。当我们谈到古希腊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呢？我相信很多人会想到哲学家。希腊是一个哲学非常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从它的如果到即便现在如果我们有学神学学哲学的人，我们一定会读到苏格拉底，读到柏拉图，会读到亚里士多德这三位伟大的这个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年代大概是耶稣降生前1000年， 所以到保罗到希腊去传福音的时候，希腊哲学在希腊这个地方已经非常非常的流行，而且即便当时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范围之下，要记得那个时候保罗的时代是罗马帝国统治，可是他们的官方或者说民间通用的语言是什么呢？是希腊文哦。好像今天我们在澳洲生活，可是我们民间通用的语言是中文，那你会觉得非常奇怪，怎么会在一个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应该是拉丁文才是他们的主要语言，因为当时罗马是用拉丁文，怎么会用希腊文呢？这就代表希腊虽然当时已经没落了，可是它的文化深深的影响了那一个世代的人，大家学的会讲希腊文是觉得很了不起的，因为希腊人很懂哲学，希腊人是有智慧的，希腊人是有学问的啊，所以当保罗到了雅典，到了哥林多的地方的时候，他就会沾沾兢兢，因为他要跟这些人要来讨论耶稣基督的降生哈。所以保罗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因为希腊人也深受哲学的影响，他觉得他们自视甚高，他们觉得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啊，你们这些外邦人啊，这些非希腊人，你们的这些思想都是很落后的啊。那这一封信呢，是保罗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写给哥林多的，因为他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他听到哥林多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些非常不可思议或者非常不符合基督徒信仰传统的事情发生，比如说他们在举行这个圣餐的时候，当时的圣餐不像我们现在杯跟饼，这个饼是小小的，杯就是这样大分给大家，当时的圣餐我曾经解释过，就是吃晚饭哦，就是按照逾越节的晚餐把它整个走一遍哦，是一个正式的晚餐。结果呢，吃盛宴的时候，有的人早到，有的人晚到，所以早到就开始先吃了。那一喝那个酒呢，就喝醉了，所以整个教会守圣餐变得不是守圣餐了哈，变得乱七八糟。教会里面甚至有人娶了他的后母为妻，所以保罗就写的哥林多前书去把这个教会狠狠地骂了一顿啊。所以从第三章开始，你就发现保罗在责备哈这一间教会。他是为了解决教会里面的纷争啊。那保罗当然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始就说他自称哈，当时是战兢软弱哈，因为希腊的哲学里面有非常深刻的思想，可是希腊的哲学里面少了一样东西，就是救恩。所以保罗就用十字架，用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希腊当中去跟他们传讲这个道理，因为这个道理在希腊哲学里面是没有的。其实救恩的观念只有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才有，人需要被拯救，人是有罪的，需要被上帝拯救，这样的观念这是只有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才有，哲学里面希腊哲学是没有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看法的。所以保罗不在哲学里面中纠结哈，就传了希腊哲学当中缺少的那个部分。因此他说好叫人信主呢，是圣灵的大能，不是世上的学问。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哈，特别跟知识分子传福音，常常我们要跟他解释很多东西，对不对？我们以为解释通了啊，别人好像就信主了。如果解释清了，这就是世上的学问。所以保罗说，我都不解释，我就反正我就是传耶稣，跟他钉十字架，反正这样的人信主了，一定是上帝拣选他的，也不是我的才能，不是我口才好啊。保罗的意思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啊。那在我们的经文当中有谈到哈，他说我们跟世上人不谈这些东西，但是对灵性成熟的人还是讲智慧的。智慧这个字很有意思哈，智慧英文叫 Sophie 或者 Sophia 哈，希腊文叫 Sophia， Sophia 是智慧。希腊人的智慧在这里讲的智慧其实就是哲学，其实他没有讲希腊哲学两个字，他把哲学翻译成智慧，变成地上的智慧跟天上的智慧来做一个比较。其实圣经里面好多地方哈，圣经里面也谈到智慧，不过圣经里面的智慧常常是耶稣基督的化身。当你看到智慧的时候，神的智慧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智慧其实常常指的是讲着耶稣而言的哈。在这里特别讲到灵性成熟的人，我们也讲智慧。OK， 这是保罗讲的。那什么叫做灵性成熟呢？其实我举一个例子哈，这里讲那个苏格拉底，我们既然谈到希腊，我们就用苏格拉底的例子来讲。苏格拉底是学问很好的很大的一个老师，有很多学生跟着他，你能够成为他的这个入门弟子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苏格拉底的学生呢，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走在马路上头都抬得高高的，我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啊。这样有一天呢，他的学生就跑来问老师说，哎，老师啊，你的学问比我们的学问大得多， 可是看你却很谦卑，你走在马路上也不会头抬得高高的。哎，为什么我们就觉得自己好像很了不起，头的抬得高高的呢？到底为什么你会这样呢？你会比较谦卑呢？所以苏格拉底就拿找来一个大大的黑板，然后上面画了一个大大的圈，还有一个小小的圈。好，大的圈呢，这个苏格拉底就说，大的圈是我的知识，好，是我已经学会的知识。而小小的圈呢，是你们已经学会的知识，而这整个黑板呢，是全世界的知识。因为我的知识越大，我的这个圆圈呢就越大。当我圆圈越大，也就是我知道，我接触我所不知道的东西其实更多。苏格拉底的意思是说，当我知道更多东西的时候，就知道其实还有更多东西其实是我不知道的。当一个人知道还有更多东西是他不知道的时候，他就谦卑下来。然后他就说，你们这些学生呢，因为这个圆圈很小，所以你们以为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所以你们就会骄傲。所以在这里讲到灵性成熟的时候，他的意思讲的其实是讲到人的谦卑。所以保罗说，我们跟谦卑的人也讲智慧，因为谦卑的人能够听进保罗所讲的话。但是这个智慧呢，不是人的智慧啊，因为人的智慧是哲学，是短暂的。也谈到统治者的智慧，我一直在想什么叫统治者的智慧，所以后面我括号写了一个洗脑啊。我想每一个统治者大概都会有一套他的解释，好叫这个国家的臣民可以跟随他，对不对？哎，乖乖的哈，做我们的百姓哈，不要闹事。哎，这就不就是洗脑吗？这就是统治者的智慧哈，这是我对这段经文的解析。但是保罗说，他所传递的是上帝奥秘的智慧，这个奥秘是说隐藏的意思哈，是人的逻辑想不通的，人的逻辑想不通的。所以其实福音刚刚传到中国的时候哈，中国人也搞不清楚，也用逻辑想不通。这里为什么讲逻辑？因为希腊哲学逻辑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有学过希腊的哲学体系里面，逻辑的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们人都有逻辑，当福音刚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不能够理解西方人你们传来的耶稣，为什么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神为什么会死呢？因为在我们华的传统里面，神永远都是无所不能啊，无所不知，哇，法力高强的。这个神，你们的神好奇怪，还会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逻辑上是想不通的，逻辑上是想不通的。所以保罗就说，只有谦卑领受圣灵的人，就是你人的里面有圣灵的人，才能知道上帝的事情以及他永远的价值。所以这里保罗逐渐把他的重点转到说，为什么有的人会信，有的人不会信。有的人会信是因为他灵性成熟，是因为他谦卑，谦卑听得进去，而上帝的圣灵在他里面又动工，好叫这个人能够明白，哦，原来不是透过逻辑，是透过里面的圣灵让我们明白了关于上帝的事情以及永恒的价值。好，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可是没有上帝圣灵的人在他的里面，他觉得你们基督教讲的东西就是荒唐，讲的东西完全不合逻辑，好像听不懂，完全听不懂，因为没有圣灵的关系。所以什么叫做属灵人呢？其实保罗在这里下了一个定义哈，其实属灵人就是有圣灵的人，就是属灵人。我相信我们在受洗之前，大概都会有传道人会带着弟兄姐妹，你会做一个祷告，叫觉志祷告。觉志祷告里面一定有一句话说，我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其实从那一时刻开始，耶稣基督或者圣灵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其实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成为属灵人了。所以属灵人不是我们圣经读背起来的人叫属灵人，是只要接受圣灵的人，我们就已经是属灵人了，就已经是属灵人了。那属灵人能够参透万事，这个我刚刚解释，他是知道万事的价值，万事的价值。不过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一到第三章，我刚刚只有读到第二章的结束，一到第三章呢，保罗就开始责备，第二章保罗是说你们是属灵人，可是到了第三章，保罗就责备哥林多 的这些会众们，他说我不能称你们为属灵的，我要称你们为属肉体的。保罗刚刚解释完什么叫做属灵，然后马上就责备说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是属肉体的。圣经里面属肉体的意思是说， 贪婪、世上的情欲、物质享受等等。注意我有用词哈，我说贪婪，因为本来人就有情欲，人需要物质，人也希望享受，这个是人正常的需要。可是当它变成贪婪之后，就变成属肉体的。所以在这里保罗提出了一个看法，就是说一个属灵人很可能同时也是属肉体的，一个属灵人可能还是属肉体的，因为他还没有完全被神的圣灵翻转过来啊，被神翻转过来。在这里我特别我有个括号谈到属血气，因为圣经里面还有一些提到保罗说这个人是属血气的。那属血气是什么意思？属血气是说用世上的智慧来判断属灵的事物，基督教的想不通，不符合逻辑，这是用血气来判断属灵的事物，这样的人叫做属血气，叫属血气。所以我们说属灵人既然能够分辨各样事物的价值，参透万事嘛，分辨各样事物的价值，所以他所强调的呢，不是一种外在的行为，不是我五十个礼拜天都来聚会，不是我把圣经背起来叫做属灵人。他所强调的不是一种外在的行为，他强调的是一种身份。只要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就是属灵人。但是属灵人同时很可能还没有生命，还没有被转化，还是属肉体。所以其实是一种内心的方向，我们朝着那个完全属灵的方向在前进。可是很可能在我们里面，我们既是属灵人，有时候我若是不小心又会变成属肉体的人。 OK， 所以属灵人其实是一个方向，不断朝着像耶稣基督的方向在迈进，这是属灵人的一个定义跟他的期待。所以我们把属灵人的特征来做一点点的解析啊，其实这是今天讲整个讲到的重点。到底一个属灵人有什么样的特征呢？第一个，属灵人他一定是与主连接的人。与主连接，我想这个词大家应该不太陌生，我们常跟弟兄姐妹要说要祷告啊，我们要敬拜啊，我与主连接，对不对？但是呢，信主的人祷告的人不代表就与主连接哦。因为圣经里面的法利赛人就是这样，法利赛人常常做很长的祷告，法利赛人遵守旧约圣经里面各样规条的规定，可是在圣经里面耶稣常常责备他们，说他们不属灵。那为什么这样的人没有与主连接？ OK， 什么样或者说我们的什么样的方式才能与主连接呢？第一个，我们要愿意学习，就是学习真道，学习圣经。我相信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参加查经班，我们去听一些网上的不同的牧师的讲道，这些都是愿意学习。还有一个叫安静时刻 Quiet Time QT， 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在这里我用的词是安静时刻，我用的不是祷告。其实安静时我们都是在祷告了，不过常常我必须说我们的祷告呢，常常是在跟神祈求或者报告一些事情，跟上帝祷告，报告上帝我的孩子要考大学了，请你让他的 VC 成绩考得很好，报告上帝我的生意最近生意不好，求你让我的生意好起来。常常我们的祷告会落在这样的一种很粗浅的程式里面。所以我在这里说，特别是安静时刻，我的目的是说，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在那里与我们的灵与神连接，我们的灵与神做沟通，在那里默想，在那里觉察。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不是一个好的属灵人呢？我想当中最大的差别是他祷告的时候他少了一样东西，就是觉察。他少了一样东西就是觉察。什么叫做觉察呢？所以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叫做沙漠教父。有一本书里面提到这样一个故事，当然它是一个寓意故事，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在一个修道院里面，有一天傍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路人跑来敲门，咚咚咚敲门。有一个修士就跑去开门，这个旅客就跟这个修士说，好不好让我能够在修道院里面可以住一个晚上，外面又天又黑了，我又冷，好不好能够住在这个里面。这个修士一看这个旅客呢，浑身脏兮兮的，不晓得几天没有洗澡了，心里觉得，哎呀，你住在我们这个修道院里面，我们修道院是圣洁的，是我们祷告的地方，与神亲近的，是神同在的地方，你这样身体这么一住进来好吗？可是又觉得说外面天这么冷，我又不能没有爱心，对不对？好，就把他带进来，就住在其中一个房间里面。 而这个房间里面呢，除了一张床之外，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就让他安置在那个地方。到了第二天的早上，这个修士就跑去看一看这个房间，看看这个旅客怎么样。开了门之后发现这个旅客已经走了，已经离开了。可是他突然发现地上呢有一堆火烧的痕迹，有一堆这个火烧过的痕迹，然后再抬头一看，发现墙上的十字架不见了。哇，他一想，这个人一定是把十字架给晚上给烧了，在他的房间里面把十字架给烧了，就气得不得了，说这个人我好心对待他，他竟然把我们的主耶稣的十字架，我们的这么重要的圣洁的象征，竟然把他给烧了，就非常生气，跑去找修道院的院长。然后修道院院长就跟他讲说，你觉得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到底是这个人的冷暖比较重要，还是十字架比较重要呢？我想这句话大概深刻的提醒了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很可能遵守一些规条，而这个遵守规条过了一个程度，就会变成好像法利赛人。所以在这个安静时刻里面，其实常常是在做一些属灵的觉察，这个觉察是帮助我们去反省省思我们的信仰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到底我们看重一个人的冷暖，还是看重上帝那个十字架呢？这个人死活该，上帝的十字架不可以烧掉呢？还是说为了一个人的冷暖，我们可以把一个甚至于一个象征信仰的十字架可以把它烧掉呢？我想这个当中让我们常常给我们一些提醒，给我们一些觉察，到底什么是我们信仰当中那个最重要的啊？这个叫做与神连接。一个属灵人，他一定是一个常常与主连接、反省、觉察自己的人。这样的人，他会是一个被主缠裹，就是我受伤了，但是我的伤痕被主缠裹了，我能够在我的这种认知当中被释放出来，能够饶恕别人，是一个谦卑的人。这是一个与主连接的人会有的一个特征。再来呢，一个属灵人的特征是什么呢？他会用神的圣好的眼光看自己及看他人。当我们讲圣好的眼光，有时候比较难去体会。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不是圣好的眼光，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都有不是圣好的眼光，很容易。我这边写一个 VCE 考试，因为这是我最近才听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姐妹，她的亲戚的孩子来到澳洲读书，在这里读，目前正在读中学，要准备考 VCE。 那考 VCE 就要填志愿了。那这个孩子呢，他对 design 对设计非常非常的有兴趣。他在墨尔本这边打听了之后呢，他发现呢，墨尔本大学有设计的科，可是很多人都说 MIT 的设计比这个墨尔本大学还要好，所以他就有一点挣扎，到底要填 MIT 的这个设计的科呢，还是填墨尔本大学的这个设计的这个 faculty 这个 department。 然后他又打电话回去跟他的父母亲这个谈论了，沟通了。其实他跟父母亲的关系不是非常好的当然父母亲都希望孩子学有所成嘛，这个都是我们华人父母亲的心愿。在谈论的当中，这个孩子就跟父母亲去分析这里的人对这两个科系或者学校的看法怎么样。就谈了半天之后，突然这个妈妈就跟他的孩子说，孩子啊，你不要再考虑了，你就填墨尔本大学的设计科。他说，你爸爸，你填了墨尔本大学的设计科，你爸爸在公司，因为他爸爸在公司里面是一个高级主管了，说你爸爸在公司里面这样比较有面子。大家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我想我们都是华人，你绝对懂得这个妈妈讲的意思，对不对？也就是这个妈妈认为读 MIT 是什么学校啊？在中国没有人知道，墨尔本大学哇，大家都知道，所以你看这个爸爸多有面子，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个父母亲的眼光是什么？他所看重的是他自己的面子，而不是孩子的大学到底读哪个科系，也就是读哪个科系的重要是为了父母亲服务的。这个叫做不是圣好的眼光。圣好的眼光应该是看到孩子的学习这么样的 上进，他去探寻，看看哪一个学校的科系比较好，他得到的讯息是 MIT 比较好，所以他也愿意去那里。他应该父母亲看到这一点的话，他会觉得孩子很上进，孩子知道什么对他是最好的，可是父母亲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这是很多时候我们一般社会当中父母亲的眼光。所以这位姐妹在跟我分享的时候，因为这个孩子在跟父母亲打电话嘛，这个姐妹坐在旁边，她听了这个妈妈这样讲，她心里就想说怎么会这样想呢？可是后来她跟我说，她说感谢主，如果我没有信耶稣的话，大概我也是会这样看这件事情的，对不对？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若不是上帝的眼光提醒我们，我们大概就会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说，哎，什么样的决定是比较好的。所以什么叫做神的圣好的眼光？就是眼界被神改变的人，愿意成就他人的人，凡事都认为他应该是好的，虽然现在看起来他的结局过程不见得是好的，可是我们相信神的带领，你会知道他至终在神的保守之下会成为好的。这个叫做圣好的眼光。有时候夫妻吵架哈，有一个例子哈，这个在寻见真我的课程里面有提到哈。有对夫妻吵架，吵架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一个太太跑去买了一个 iPhone， 马上新的 iPhone， 新 XR 已经还是 XS 就要出来了哈，跑去买了一个 iPhone， 就回来第二天发现 iPhone 降价了，她买了早了一天买，所以买贵了，所以第二天买就会比较便宜。这个太太就气得要命，说哎呀，早知道我就今天再去买，为什么昨天要买？就一直念。然后这个念到后来，这个先生就嫌烦了，哎呀，你为什么要一直念，烦得要命，就叫他不要念。可是他就觉得你个先生都不理解我，都不能体谅我，你看怎么样，就两个就为这个事情闹得不高兴。然后跑去找这个辅导呢，辅导就跟这个太太说，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先生是一个很大方的人？对，因为他不在意你多花了钱嘛，对不对？你现在多花了钱，你先生都没有，应该照道理说一个先生，他会看跟你讲，叫你先不要那么早买，第二天买才对。没有想到先生从来没有这样责备他，先生说没有关系啦，反正买都买了，就不要再去烦恼这些事情。这个辅导人就跟太太说，你有没有发现你先生很大方哎？然后就跟这个先生说，你有没有发现你太太很节省啊？哎，这样一看，对哦，我太太蛮节省。这个太太一看，我先生很大方，就不吵了，对不对？这个叫做看到对方的长处，这就是圣好的眼光。因为要挑对方的毛病太容易，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生活的环境就是在挑对方的毛病，来挑自己的毛病，就是这样嘛。对，父母亲也挑我们的毛病嘛，对不对？考得再好还是不够好嘛，因为都被挑毛病。可是上帝创造的世界，上帝说都看为圣好。所以即便在一个犯罪的之后的世界里面，我们还是里面有圣好的部分，只是我们有没有眼光去看出来。所以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哈，今天回去之后看你的孩子，看你的配偶，要不同的眼光哈，圣好的眼光看到你的配偶当中的长处哈。然后再来一个属灵人的特征是什么呢？他会寻求当下以及永恒的天命呼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一定有呼召的，这个呼召有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一生的呼召的，有一个层次呢是当下的，就是可能现在的，可能2018年的，到了2019年又不同的。 OK， 这是当下的呼召。有一次我听到一句话说哈，愿意为其而死的事情，你才值得为其而活。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哈。我们常说，哎呀，我宁可为某某东西，为某某事情哈，重大事情为他而死哈。其实死大概一辈子都碰不到，我们在澳洲大概没有这种机会哈。我说为基督教的信仰而死，对不起啊，这里没有人要你去做哈，这个叫什么寻道事哈，这没有这样的机会。可是如果要为他而活，我跟你说会更困难的，因为死就是一下子嘛，活是一辈子啊。但是一件事情你值得为他而死的，你才值得为他而活。而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活其实比死更困难的，因为你一辈子一生都在面对，都在对付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挂号写了一个戴德森哈，我们就发现戴德森是一个影响中国教会最深远的一位宣教士，他一生是为主而活的， 他找到他的天命呼召，在他二十几岁就放下他医生的这个职业，就带着妻子跟孩子来到中国。几年之内，他的妻子跟他其中两个孩子就因为热病的关系就过世了。我想这个故事我们应该很多人都是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人因为他找到了他的天命呼召，所以一生他为主而活，愿意背起神的十字架来。属灵人的特征是这三项，他是与主连接的人，他是用神的圣好眼光看自己及其他的人的，他是寻求当下及永恒的天命呼召的人。这样的人你就寻找到了你真正的我，就是上帝创造我的时候我真正的样子。其实上帝创造我的样子，后来经过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被这个社会、被家庭、被我自己或者被罪各样的东西遮盖了。可是一个属灵人是会把这些灰尘把它抖掉的，你会找到上帝真创造我的时候那个真正的我，只有透过与主连接，用圣好的眼光，还有寻求天命呼召，这三点我们会找到真正的我。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属灵人参透万事，属灵人知道万事的价值。我想我们可以明白的是，物质的世界其实短暂的，每一样东西都有价钱，但是不是每一样东西都有价值的。我想我们都可以明白哈，这样的事情，你可以买到一栋很贵重的房子，但是不代表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想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都是明白的。名利也是虚幻的啊，保罗在保罗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或者说在神的眼光看起来与粪土无异啊，就是粪土，因为不值钱，粪土是说它不值钱的意思。我们一生常常追求的名利的东西，在神眼光看起来，在永恒里面看起来，都是暂时的，过眼云烟，它都是粪土啊。所以人生是短暂的，只有神国才有永恒的价值。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世上所做的一切事情，不是说我今天不要去读书了，不是说我今天不要去追求学位了，不是说今天我不需要去做好我们所认为有价值的事情，而是这些事情，除非在神国里面，不然这些事情只有暂时的价值，没有永恒的价值。暂时的价值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好像我们人的一生，再活到100岁吧，有一天还是会离开嘛。那到底在永恒里面有什么意义跟价值呢？所以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不论我们的生命有多长或者多久，其实都是为了要让我们在永恒当中才有真正的价值，而那个价值取决于我们在今生到底做了什么选择，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叫做属灵人啊，属灵人是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跟价值观都被神改变的人，因为我们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事情啊。圣经上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啊。约翰福音10章10节，其实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我们都会得到永远的生命啊。信耶稣得永生嘛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永远生命，只要这个人信了耶稣的，死亡之后还是有永远的生命的。可是更丰盛却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得到的。坦白说，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信了主之后还是没有平安，还是没有喜乐嘛。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是因为信了耶稣之后又愿意做属灵的人。因为属灵的人参透万事，看见万事的价值，他从上帝的他跟神做连接，他看见凡事都是甚好，他找到他的生命的价值，天命的呼召，所以这样的人的生命会更丰盛，他不只是有永恒的生命，而且有更丰盛的生命。属灵人的生命当中一定会有艰难的，当我们寻找到上帝的天命呼召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会有艰难的，但是艰难不会影响到我们跟上帝的连接，而更因为我们在上帝的连接当中，我们从神那里支取了平安跟喜乐。属灵人虽然有艰难，可是将来在天上却有无法想象的奖赏。所以刚刚奥秘的智慧里面，圣经保罗特别提到，神为着他所爱的人是所预备的，是人的眼睛未曾看见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连想都想不到的。 如果我们在世上的得救，耶稣基督都是用这样无法想象的方法，那何况是天上的基业呢？所以天堂有常有人问，哎，何牧师啊，到底将来天上怎么样？我说天上如果你想得出来，那就没有什么好去的。想得出来，你能想像黄金海岸哇，天天大太阳，对不对？不要像墨尔本这么冷，对不对？你想得出来就没什么好去了。就是因为它无可想象，它远远超出我们的理性理解之外，这样的永恒才值得我们去追求，才值得我们去一生啊，去追寻。什么是属灵人？属灵人不是把圣经背起来，属灵人不是每天五个小时祷告，属灵人是参透了万事的价值而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所以最后我就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都信了主了，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是属灵人，可是我们真的能够分辨万事的价值，做出正确的决定吗？下面我们有一首诗歌，我们来作为回应，也作为我们的祷告。因你与我同行，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使你同喜，忧伤使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爱，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路见目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如镜，愿我所立给予，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因主与你同行，你就不会孤寂。欢笑使他同行，忧伤使他共泣。因主是你力量，你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他慈爱，你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劫末夜洋海，有主手牵引你，你就勇往向前。愿你所行如镜，愿你所立给予，处处留下有主同在的恩典痕迹。我们请诗情继续，我们就安静，我们闭起我们的眼睛，我们来祷告，我们来与主连接。是的，主耶稣，谢谢你在人生当中，你拣选了我们，你陪伴我们走人生的脚步。我们谢谢圣灵，你进到我们的里面，你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人，让我们不再用肉眼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而是用心灵的眼睛来判断万事万物的价值。主，这样的事情虽然世界上的人不能够理解，我们虽然也常常在他们当中也受到了一些的拦阻，但是主，我们知道你在各样地方你陪伴我们，你的圣灵提醒我们如何做一个属灵人。主，谢谢你这样爱我们，在人生当中陪伴我们，我们竟然能够明白，能够看见世人所不能够明白所不能看见的事情。主，谢谢你赐给我们一双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在永恒当中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丰盛的基业。主，我们就知道我们今生所背的十字架在永恒当中有何等的价值。我们虽然活在可能有悲伤、困难、苦难、痛苦之中，可是主，当我们想到其实主你与我们同在，你赐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来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主，谢谢你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人。主，也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变成一位属肉体的人。主，好叫我们在这世界当中，我们朝着耶稣基督的方向不断地向前的迈进。主，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行，我们还害怕什么呢？主，我们知道当你与我们同行，我们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因为我们知道在生命的那一头，你为我们预备了何等丰盛的基业。谢谢主，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